启示录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本书原文的第一个词就是启示，这个词又被译为照亮显现，意思是靠人自己无法明白，只有神才能向人揭露的奥秘。启示录一开始就宣告，本书的内容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也不是隐晦难懂的预言，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启示不是来自任何人或天使，而是来自耶稣基督自己。这启示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不但要我们明白那些在神的计划中必须很快成就的事情，更要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应当用心读启示录。证明是法庭用语，意思是当见证人做证明。约翰所见证的包括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包括他在异象中凡自己所看见的。启示录中的预言是从基督直接来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而是一，要让为主受苦的教会信心得以坚固，从天上的视角看待地上的苦难逼迫，看见神的权柄始终统管万有，复活得胜的基督始终看顾教会。二，要让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从历史的幕后看清世界的属灵真相，看到神永远的计划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和结局，世上的国必要成为主神和主基督的国。三，要让信徒清楚神永远的计划，知道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因此看见又遵守在今生能活出永恒的价值。念只在教会中公开朗诵，古人的识字率不高，诵读圣经是犹太会堂崇拜的核心，也是初期教会崇拜的中心。无论是在教会念着书上预言的，还是那些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主来的日期近了。今天世界的种种征兆表明他正在门口了。启示录是一卷满了祝福的书，第三节是七福中的第一福。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亚细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位于今日土耳其小亚细亚的西部。七在圣经中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信是写给这七个教会，但其中的信息是给亚细亚的众教会，也是给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所以信中七次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原文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神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对神来说 既没有过去，也没有以后，永远都是现在，也就是神向摩西启示的我是 I am。 这句话原文并不符合希腊文法，因为介词从之后应该用分离格，但这里都是用带冠词的主格。这并非作者的无知，因为接下来他宝座前的七灵用的就是正规的分离格文法。显然，作者用这样特殊的语法，要强调神的永恒性和不可改变性。七灵指圣灵，即七重之灵，表示圣灵的全知、全能与全在。七可能是指圣灵的七重恩赐。本书中的圣灵原文都是灵。那诚实做见证的原文是那诚实的见证。这个称号是提醒受苦的教会，基督本身就是诚实的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个称号是提醒受苦的教会，复活已经使基督的死成为他的得胜，复活也照样会使殉道者的死变为他们的得胜。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引自犹太人所公认的弥赛亚诗篇，诗篇89篇27节。这个称号是提醒受苦的教会，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是主耶稣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告者。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就是为了做神国度里受告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恩惠平安并非客套，而是神七灵和耶稣基督三一真神对受苦教会的极大安慰和鼓励。约翰的问安语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但约翰却改为双关语恩惠，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更表示繁荣兴盛，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西奈山与神立约，目的就是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只有等基督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与神立了新约，才能使我们真正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主耶稣在地上传神国的福音，已经使神的国临到地上，每一位信徒都已经被神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此，圣灵提醒受苦的教会，要从天上的国民的角度来看待地上短暂的得失，盼望那些将必要快成的事。神的祭司的职责是献祭，也就是让人与神和好，向人介绍神，把人带向神。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应当效法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既做祭司又做祭物，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可能引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的人子弥赛亚。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像第一次降临时那样默默无闻，而要像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样，万民都看见他荣耀的降临。赐他的人，指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耸动罗马兵丁赐他的犹太人。凡是拒绝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今天不肯用心眼看主，却坚持要用肉眼看主，将来众目要看见他时，也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前一句是希腊文，后一句是希伯来文，两句话的意思相同，表示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要见证这预言的真实性。先知但以理预言，人子弥赛亚要终结地上的仇敌，建立神在地上的国度。因此，犹太人把历史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后未来的世代，即今世来世。而主耶稣进一步启示，他已经开启了来世，信徒已经生活在神的国度里，但来世尚未成全。从主耶稣开始传福音到他荣耀再来之间的整个历史，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此时的信徒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既然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们已经成为国民，为什么仇敌仍然掌权，罪恶仍然肆虐，信徒仍然面临试探，教会仍然面临逼迫？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将会怎样结束？因此，圣灵用两个阿们向受苦的教会保证，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试炼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更在神的掌管之中。弥赛亚基督必将按照应许再来，使来世得以成全，让国度临到全地。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俄梅甲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两者合在一起代表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终结，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凡是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必负责完成。全能者原文在新约中出现了十次，其中九次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时代，教会正面对罗马帝国的残酷逼迫，看似软弱失败，但神却向受苦的教会宣告，他是统管万有、无人能敌的全能者，信徒完全可以放心仰望他的保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拔摩岛是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省流放政治犯的爱琴岛海域，位于以弗所西南约95公里，刑罚是在实况服苦役。主耶稣所经历的患难，使徒约翰如今也在这里经历，但这患难之地竟成了复活之主的会见室。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暗示此时使徒约翰已经结束放逐，得以整理并寄出本书。我被圣灵感动，原文直译是我在圣灵里，是启示录的独特用法， 可能是指一种恍惚的状态，先知的灵向圣灵完全敞开，准备好接受异象。大声音如吹号，这情形与神当年降临西奈山颁布律法时一样。主日原文是主的日，意思是属于主的日子。新约圣经中唯有此处提到，意思并不能确定，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指星期天，即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的日子。虽然主日还不是初期教会对星期天的普遍称呼，但主后107年，使徒约翰的门徒伊格纳丢曾把七日的第一日称作主日。二，当时的罗马皇帝多米田自封为主和神，并把自己的生日称为主日。主耶稣在这一天向使徒约翰显现，显明他才是真正的主。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七个主要城市，沿着官道按顺时针方向排列。送信者可能先从以弗所开始，然后依次送达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众教会和这七个教会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来自罗马政府、犹太教、行业工会和被盗者的巨大压力，要迫使信徒在信仰和行为上妥协。时代论的结晶者认为，七教会预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以弗所代表第一世纪的教会，士美拿代表教会受逼迫的时代，别加摩代表国教时代，推亚推拉代表天主教时代，撒迪代表宗教改革时代，菲拉铁菲代表近代宣教时代，老底加代表现代离教被盗的时代。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七个金灯台并非指一座有七盏灯的灯台，而是指七座分开的灯台，代表七个教会。金在圣经里象征神的性情，教会就是神的金灯台，要向世人见证神的性情。让灯台发光的油就是圣灵，教会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照亮世人心中的黑暗。好像人子，指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的那位人子弥赛亚。人子在灯台中间，象征基督常在他自己的百姓中间，看顾他的教会。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是七十世一本用来描述大祭司服装的用字。基督就是那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胸间竖着金带是天使的装束，可能代表尊贵。因为大祭司的腰带并非金带，而是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他的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是先知但以理所看见亘古常在者，也就是神的形象。眼目如同火焰，是先知但以理所看见神使者的形象，代表基督是那察看人间肺腑心肠的，可以遍察全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是先知但以理所看见 神使者的形象。铜可能指一种铜和金，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可能代表审判。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是先知以西结所形容神的声音。在拔摩岛与海浪朝夕相伴的使徒约翰对这个比喻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右手拿着七星，表明这七星是属于基督的。七星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指当时罗马士兵舌头状的短剑，象征基督的话语有无可抗拒的审判权柄，能辨明一切。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是使徒约翰见过的基督登山变相时的形象，象征荣耀可畏。光原文意思是能力。十四至十六节就像复活的基督向教会所启示的一幅自画像。在送给七个教会的信中，除了老底家之外，每一封信都以基督的自画像和自称中的一项特征作为开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代表敬畏。凡真正在灵里看见主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热烈的欢呼，而是立刻认识到自己的罪污和不洁。所以以赛亚一看见主立刻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凡真正认识到主的恩典的人，第一反应不是盼望主从此不要离开自己，而是认罪悔改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主用右手拿着七星，又用右手按着约翰，表明基督即将教会握在他手中，又顾念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时，他叫门徒不要怕，登山变相时，他也叫门徒不要害怕。现在升上高天，他还是叫我们不要惧怕，因此受苦的教会也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神自称，相当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迦。主耶稣这样自称，表明他与父神有同等的神性。又是那存活的，可译为又是永活的，永生是神的特征。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个称呼对于受苦的教会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复活证明十字架的死就是基督的得胜，所以为主殉道也将成为所有信徒的得胜。阴间不是指地狱，而是人死后灵魂的暂时居所。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象征只有基督才拥有死亡和阴间的权柄，而不是在仇敌的手里。教会的元首有权叫人入阴间，也有权将人释放出来，受苦的信徒因此大得安慰。使者在本书的其他地方都是指天使，七个教会的使者意义不能确定，可能指教会在天上的属灵代表。 十九节指出了启示录的三大部分内容：一、所看见的，可能指约翰在本章所看见的异象，让我们看见荣耀复活的基督；二、现在的事，就是二至三章给七教会的信，让我们看见基督对教会的劝勉和安慰；三、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四至二十二章的预言，让我们看见基督将如何成就神的国度，把地上的教会带进永远的荣耀里去，而本书的主角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启示录背景：一、作者年代。启示录又被称为约翰启示录或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书名来自原文的第一个希腊词阿波卡利普西斯，意思是揭示、揭开。本书揭示了在神计划中将必要快成的事，向当时正在受苦的众教会见证。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属于天上坐宝座的和羔羊，不管仇敌看起来有多么强大，环境看上去有多么恶劣，历史都将按照神的计划进行。世上的国必将成为主神和主基督的国，因此神的王权和国度贯穿全书，宝座、羔羊和使者成为本书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初期教会普遍认为本书作者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后96年罗马暴君多米田统治的末期。使徒约翰晚年在以弗所侍奉，于主后94至96年左右被放逐到以弗所西南约95公里的拔摩岛，在那里看见并记录下启示录的意象。初期教会早期的教父如殉道者尤斯丁、艾仁纽、特土良、西坡律陀、亚历山大的格利冕和俄利根都认为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早期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说，约翰先后被囚18个月，后来或是回到以弗所，不久被主接去。但第三世纪的教父亚历山大的丢尼修却不接受作者是使徒约翰，因为他反对千禧年的教义，所以猜测作者可能是约翰马可或者长老约翰。一些接受自由神学的现代学者也否定作者是使徒约翰。本书中一些特殊的用字，希伯来式的希腊文和粗糙的文法，使一些人认为启示录的作者不可能写出约翰福音。但很可能使徒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有文书代笔，而在拔摩岛上却是独自一人，当他兴奋地记录如此之多的意象时，文笔自然不同。而有些特殊用字、用法和所谓的语法错误，有的是为了表达语气而有意为之，有的是因为本书广泛地引用了希伯来圣经。二、四种观点。历代教会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和应用可以总结为四种观点。一、过去派，认为本书预言了神对罗马帝国的审判，大部分都在主后一至五世纪应验了，只有最后几章是讲基督的再来。过去派正确地提醒我们，七教会所经历的逼迫是真实的，我们应当从起初读者的角度来看待本书。但如果忽略了这些预言在将来的应验，我们就无法全面地应用启示录给历代信徒的教导。二、理想派，又称为预言派，认为本书描绘了神在历史中的行事原则和属灵征战模式，并没有预言具体的事件或时间。理想派正确地提醒我们，撒旦的伎俩贯穿历史，毫无新意，任何世代的信徒都可以预料和应对。但圣灵也反复强调，本书是将必要快成的事。本书的预言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事件， 寓意解经就会变得天马行空。三、历史派认为本书按时间顺序讲述了从一世纪到基督再来之间的教会历史，其中二至十二章是初期教会，十三至十七章是宗教改革，十八至二十二章是基督再来。历史派正确地提醒我们，启示录的信息也是鼓励历代教会、历代信徒忠心等候基督再来，神始终是历史的掌管者。但历史派却忽视本书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认定所有的预言都将严格依次应验，所以常常使某个世代的信徒认为自己正处于历史的某个阶段，以致产生不恰当的悲观或乐观情绪。历史派也倾向于把启示录的预言狭隘地局限于西方教会，甚至只是欧洲教会的事件，却忽视了东方教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教会。这一派的意见众多，众说纷纭。解经家需要经常根据最新的头条新闻来修改解释。持无千禧年论和后千禧年论的解经者大都是这种观点。四、未来派认为本书除了前三章，大部分预言要到基督再来之前的大灾难时期才会应验。未来派正确地提醒我们，要把盼望放在基督再来、最后审判和新天新地上，鼓励历代信徒警醒等候。但未来派却忽视了启示录对起初读者所说的话，也淡化了基督再来之前其他世代的应验，让本书看起来与贯穿历史的大多数信徒并没有很大关系。持前千禧年论的解经者大都是这种观点。以上四种观点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宗派的教会之中。实际上，圣灵允许历代教会对七教会、千禧年、被提等问题产生不同的解读，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巧妙地成就了神的计划。神赐下启示录的旨意，并非让我们在神学上分裂，而是鼓励我们忠心等候基督再来。因此，每一位解经者都应当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不可彼此轻看。本综合解读采取以下解释，但也尊重其他不同的观点。一、七教会是当时七个真实的教会。西方教会七个历史时代的特征与七教会确实有一定的吻合，与主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也有相似之处。但七教会的属灵特征也体现于任何时代的不同信徒和不同教会之中，他们的处境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对应之处。二、本书预言的应验从罗马帝国开始，贯穿了整个教会历史，直到基督再来时才会全部成就。三、受印的144,000人是大灾难期间信主的以色列人。四、与羔羊站在锡安山的144,000人是大灾难期间的殉道者。五、教会将在大灾难中第七号之前一次被提。六、千年国度并非属灵的象征，而是按照字面意义，基督在地上实际地进行千年统治。七、在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会越来越坏，基督将在千年国度之前降临。三、阅读基础。本书充满了奇幻的象征，各种灾难、怪兽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想象，使许多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当作寓言故事。但是这些意象和象征的目的并非要让读者糊涂，而是用大有说服力、令人难忘的方式向他们传递真理。最初的读者对本书的象征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大都出于旧约和当时的世界。要正确读懂启示录， 必须把握三个前提。一，启示录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有人认为本书之所以写得那么神秘，是想用隐晦的符号来躲避罗马政府的审查。但启示录并非人所创作的启示文学，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既是万王之王，何惧属地权柄。因此本书中的各种符号并非为了隐晦，而是用旧约的典故和当事人所熟悉的事物来启示天上的事情。事实上，本书中的角色、象征、事件、地名、数字、颜色等等，大都来自旧约。只有熟悉旧约，尤其是诗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才能读懂启示录。二，启示录是写给初期教会受苦的信徒，并不是给神学家们猜谜，而是要让普通信徒都能得着安慰和坚固，向忠心者传达祝福，向不忠者发出警告，鼓励受苦的教会持守圣约，忠心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罗马帝国，顺着最初读者的视角去观察，也能看懂那些光怪陆离的意象。三，启示录是圣灵对历世历代教会所说的话，神的启示都是超越历史的，也是渐进式的，他按着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表，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一点一点地向他的百姓揭开奥秘，提醒激发每一代的教会警醒等候基督的再来。因此每一代信徒都能从本书得着亮光。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揭穿了撒旦的诡计，宣告了神对撒旦的咒诅。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预言了撒旦失败的结局，宣告了神的彻底得胜。因此撒旦特别攻击这两卷书，他诱惑人把创世纪当作象征性的神话，把启示录当作难解释的预言。但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高峰，不但启示了历史的结局和国度的得胜，还将其余65卷书连接起来，为神救恩计划中所有的线索都做了圆满的总结。例如救赎、国度、选民、教会、撒旦、敌基督等等，就像圣经中所有列车的终点站。虽然撒旦不愿我们读这卷书，但神把启示录赐给我们，就是为了叫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好让我们因着正确的选择而蒙福。虽然书中的许多奥秘还没到完全揭开的时刻，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所有将来必成的事，但这更需要我们怀着渴慕和敬畏的心来研读，并且忠心地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当我们无需继续寻求这些奥秘的时候，主再来的日子也就到了。四，文学结构。启示录原文并没有划分章节，而是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引领读者跌宕起伏的前行，有时沿着时间激流涌进，有时却像时光倒流，有时发现河分两岔，有时感觉峰回路转。作者并非随心所欲信手写就，而是巧妙地使用了数字三、四、七和十二，在整体和细节上都有许多非常精巧的结构。了解启示录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作者的脉络，理解复杂的意象。在历史上，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本书结构进行了分析，有人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 作为分段的线索。有人用我被圣灵感动作为分段的标志，有人按照七教会、七印、七号、七意象、七碗、七件最后的事分段，有人按照羔羊分段，有人根据天地变换场景，有人发现了天上的殿的侍奉进程，还有人看出了节期的顺序。本综合解读根据启示录的内容本身所呈现的交错结构，把本书分为12个部分。 A. 序言 B. 今世的教会七教会 C. 宝座前的敬拜 D. 灾难的起头七印 E. 国度的成就七号 F. 国度的征战七意象 E1仇敌的刑罚七碗 F1 仇敌的结局巴比伦倾倒 D1 灾难的结局基督再来 C1 宝座前的审判 B1 勇士的教会新耶路撒冷 A1 结语。这个交错结构从文本本身可以找到许多内证，比如序言与结语，用见证书上预言有福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首尾呼应。今世的教会和永世的教会，用得胜的生命树，第二次死，永不关闭的门，我必快来，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神的名写在上面，宝座前后呼应。宝座前的敬拜与宝座前的审判用宝座前后呼应。七印和基督再来用白马、殉道者的灵魂、身流血的冤、白衣、君王、将军、壮士、许多的人前后呼应。国度的征战与巴比伦倾倒都出现了两位妇人、两种装饰、两种儿女。这两位妇人都到了旷野，都提到为耶稣做见证的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七号与七碗都依次提到地、海、重水的泉源和日头被击打，并用黑暗诱发拉底大河口中所出来的灾祸，人不悔改，地大震动，城倒塌，天上的大声音，成了前后呼应。五、时代背景。主前63年，罗马执政官格奈乌斯·庞培征服了叙利亚和犹大地，建为行省。此后，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凯撒给了犹太人许多方便，允许他们继续守自己的律法，免服兵役。在主后68-70年，犹太人起义之前，基督徒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支派，所以同样受到优待。在使徒行传的时代，当基督徒遭受犹太人的逼迫时，罗马政府往往对教会起到保护作用。只有在尼禄时代后期，罗马大火以后，才局部对基督徒进行了逼迫，之后又有几年平静。主后70年，犹太人起义失败，耶路撒冷圣殿被提多率领的罗马军队摧毁，犹太教势力从此没落。罗马人也看出基督教并非是犹太教的一支。到了启示录的时代，由于凯撒崇拜的升级，罗马帝国开始逼迫不愿敬拜凯撒皇帝的基督徒。提多的弟弟多米田继位以后，凯撒崇拜到达顶峰。凯撒崇拜最初起源于人民对罗马帝国的感恩戴德。在希腊异教里，人和神的界限向来模糊。尤利乌斯·凯撒死后，被罗马元老院封为神。主前27年，凯撒的侄子乌大维结束罗马百年内战，自称凯撒奥古斯都。凯撒成为罗马皇帝的尊称。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统治整个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 法治相对公正严明，境内常年太平，治安良好，水陆交通通畅，使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自由贸易，进入200年长期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因此逐渐有人建立庙宇，同时供奉罗马女神和尤利乌斯凯撒，渐渐演变为敬拜罗马女神和在位的凯撒，最终演变成凯撒崇拜的新宗教。罗马帝国幅员广大，人民背景错综复杂，有许多不同的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为了把不同的种族柔合为一，对罗马政权产生向心力，凯撒崇拜成为官方推行的新宗教。但历代罗马皇帝对凯撒崇拜的态度并不一致。奥古斯都允许人民自愿敬拜尤利乌斯凯撒，但只允许非罗马公民敬拜在位的凯撒。主耶稣就是在这期间降生的。提庇流禁止人民为他建立神庙，极力阻止这种新宗教的蔓延。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都是在此期间，教会也是从这期间开始的。卡里古拉是一个癫狂的暴君，他自命为神，把凯撒崇拜变成法律，强迫人民敬拜他。正当他计划在耶路撒冷圣殿供奉自己的肖像时，被刺身亡。这期间，保罗信主，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克劳蒂废除了卡里古拉的政策，禁止敬拜他自己，犹太人恢复信仰自由。这期间发生了使徒雅各殉道，彼得逃离耶路撒冷，保罗三次传道旅程，耶路撒冷会议。尼禄并不介意人们是否敬拜他，也没有鼓吹凯撒崇拜。主后57年，保罗结束第三次传道旅程，在耶路撒冷被捕，被押往罗马受审。最后保罗和彼得在主后64至66年间相继殉道。尼禄死后18个月间，先后出现了3位皇帝，动荡不安，无人顾及凯撒崇拜。维斯帕先和提多都是英明的君主，并没有坚持凯撒崇拜。多米田非常重视凯撒崇拜，他要求人民称他为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拒绝敬拜凯撒的人被视为颠覆分子，遭受无情逼迫。多米田一面把罗马士兵110年未变的军饷提高30%，赢得士兵的拥戴，一面施行恐怖统治，镇压贵族，逼迫被认为不利于他的哲学家、星象家和宗教。此时正是写启示录的时代，罗马法律要求全国人民每年都必须在官长面前向凯撒皇帝的像焚香一次，并在像前说凯撒是主，承认凯撒的神性。只要他完成这个敬拜仪式，便可自由地敬拜自己的神祇，只要所拜的神不危害社会道德或国家安全。人若不口称凯撒是主，就是对罗马帝国不忠，将受严刑惩治。启示录写完之后不久，多米田即被刺身亡。根据罗马帝国的潜规则，犹太人可以免于敬拜凯撒。当时亚细亚的富有犹太人遭到多米田的压制，又因主后66至70年的犹太罗马战争倍感尴尬，所以他们不愿与任何可能的颠覆团体沾上边。许多亚细亚的犹太基督徒因此被赶出会堂，一旦离开犹太会堂，拒绝敬拜凯撒的犹太基督徒就会面对罗马的逼迫，因为他们只称耶稣基督为主。到了第2世纪初，整个亚细亚省全面逼迫基督徒。五、历史意义。在写启示录的时候，福音已传遍亚细亚， 信徒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已经死而复活，升上高天，并将再来审判，建立神的国度。初期教会热烈盼望基督的再来，但现在已经过了60年，罗马帝国继续大权在握，偶像崇拜仍然继续，凯撒崇拜日渐猖獗。然而复活得胜的基督并没有再度降临，教会却似乎很失败，虽然有所增长，但仍是弱小的一群。众使徒和见过主耶稣的门徒，或去世，或殉道，或入狱，忠心的信徒或生活艰难，或备受排挤，教会外有逼迫，内有异端，一切仍然依旧。基督再来的应许是真的吗？神的作为在哪里呢？是不是当初信错了？信仰是否只是一场不堪现实之一击的美梦？启示录正是写给一小群心中充满这些疑问的信徒，他们备受逼迫，满怀疑问，东躲西藏。圣灵及时地向他们启示，未来并不属于罗马帝国，也不属于任何地上的势力，而是属于基督和教会。虽然历史舞台上的戏码看起来似乎相反，但圣灵把我们领到天上，领到幕后，用一幕接一幕的意象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权柄属于神，神始终坐着为王，真正的主角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历史舞台上的各种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为了烘托羔羊的得胜和国度的成就。正如十字架并非主耶稣生命的终结，复活证明死就是他的得胜。同样，殉道也不是信徒生命的终结，复活的殉道者必将在国度的得胜中有份。因此，启示录大大鼓舞了信徒。此后200年是教会最受逼迫的时代，也是教会最勇敢、最有能力的时代。七、现实意义。今天的人本主义世界与罗马帝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经济空前繁荣，社会迅速变迁，但贫富分化和族群对立却越来越严重。信徒越来越被世俗吸引，教会越来越被边缘化。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大政府、全球化和万教归一，假冒的三位一体呼之欲出。因此，教会越到了20世纪，越感到启示录针砭时弊；越进入21世纪，越发现需要启示录的指引，因为仇敌已经不允许我们既跟随主又讨好世界，每个人都必须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两个灵，两种敬拜，两种印记，两种患难，两个妇人，两类儿女，两种跟从，两座城，两次收割，两个筵席。圣经的任何一卷都是蒙福的，但并非每一卷都特别应许。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虽然2000年已过，本书仍然是神给末世教会最好的祝福，因为撒旦和世界的本质没有变，需要救赎的罪人也没有变，掌管历史的神更不会变。启示录的信息超越时空，赐给七教会的能力和应许也同样会赐给我们。不管环境的压力看起来多么巨大，但忠心的教会必定得胜，因为主已应许，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不管世界的势头看上去多么兴旺，但风光的巴比伦必将倾倒，因为 主必快来。那时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做我路上的光。